2020年的5月27号，中国登山队又一次去给珠穆朗玛峰量身高，看看珠穆朗玛现在有多高了。有的朋友啊就不太理解，说我这小时候课本上就说了，珠穆朗玛峰啊8848米啊，8848.18嘛，这很多时候人的印象是8848米，说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啊，还用再量吗？其实啊，珠穆朗玛峰的身高一直就不稳定，这里边原因很多，你比方说这个地表运动啊，这个积雪融化呀，全球变暖呢，对它的高度都有影响。那么根据科学家的实验推测呢，在我们第一次测量珠穆朗玛峰身高之前呢，珠穆朗玛峰的最高高度曾经达到过12000米，你看比现在还得高不少。那咱们测量它的时候呢，它的身高就已经变矮了不少了，即使是这样呢，它依然是地球的第三极啊，世界第一高峰。当然珠穆朗玛峰呢更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你看咱们曾经有一首歌啊，在多少个晚会都唱过，叫大中国，里边有那么句歌词吗，家里盘着两条龙是长江与黄河，还有珠穆朗玛峰是最高山坡。家里盘着两条龙是长江与黄河，还有珠穆朗玛峰儿是最高山坡。你看，说是这个山坡，那真有点谦虚了。说管咱这珠穆朗玛峰叫山坡，这其实咱谦虚，为啥？咱自个儿家的嘛，这中国人藏不住的骄傲，跟长江黄河一样，是中国人的图腾。可是就现在我们认为板上钉钉的这珠穆朗玛峰，这属于中国的这个图腾，中国人的骄傲，当年呢差一点就被人偷走抢走，差一点就不是我们的了。有人说这不可能啊，我从来没听说这座山能被偷走啊，那除非愚公移山吗？其实在历史上我们真的差一点就失去了珠穆朗玛峰。这事儿呢得从珠穆朗玛峰啊被发现开始说。那说起了珠穆朗玛峰的发现史呢，那非常久远的，还是当年呢康熙大帝在位的时候，1715年被咱们中国人发现的。到了1719年呢，就康熙58年的时候，那时候大清绘制了著名的黄宇全图，就等于整个中国的大地图，在上面标注了它详细的位置跟名称。按理说呢，咱们地盘上咱们第一个发现的，那这不就是咱们家的吗？就是中国的吗？可是那个时候啊，信息不互通。到1852年的时候，英属印度它有测量局，它也发现了珠穆朗玛峰，并且进行了测量。到了1855年呢，为了纪念他们的前任测量局长，把这座山峰啊命名为俄弗尔士峰。我估计这俄弗尔士峰很多朋友啊会好像听说过，因为在那个时候西方国家一直管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叫俄弗尔士峰，就纪念英属印度测量局局长。因为当时康熙的地图并不被全世界所广泛知晓，所以当时英属印度测量局的人还认为珠穆朗玛峰是他们发现的。这就相当于呢咱们家孩子被别人家给领去了，还给改了名了。说刚开始呢是不知道这孩子谁家的，情有可原，到后来信息互通了，中国呢也把这个珠穆朗玛峰是咱们家的这个事儿呢公诸于世了。结果世界范围还不消停，为啥呢？1953年的时候5月29号，人类第一次登上珠穆朗玛峰，说这是个好事啊。说这谁登上去的呢？是当时啊一个新西兰人叫艾德蒙希拉里，他组织了一支登山队登上去了。这在当时世界范围引起轰动啊，说人类征服自然又一里程碑。可这个事儿呢就出在这儿。1953年征服了珠峰了，很多居心叵测的人散布舆论，说啥呢？说你看珠穆朗玛峰到底谁家的，你中国不说是他的吗？这不合理啊，为啥呀？中国人自个儿的山自个儿都没登上去，所以呢谁登上去就该归谁。可是这珠穆朗玛峰的归属权呢，咱刚才说艾德蒙希拉里是新西兰人，这珠穆朗玛峰跟远在大洋洲的新西兰那八竿都打不着。可是呢他登山的时候呢带了一个向导，这个向导呢就是在山脚下找的，就搁现在说也是就是夏尔巴人一类的。咱们知道珠穆朗玛峰呢北边是中国，南边是尼泊尔，关于他的归属权呢中国跟尼泊尔一直在谈判。 在1953年的时候，双方都在谈，说珠穆朗玛峰咱们怎么划分，哪是你的，哪是我的。北边是中国，南边尼泊尔。结果这个登山队的向导呢是尼泊尔人，他叫丹增诺盖，就等于是尼泊尔人第一个登顶的。因为我们现在也知道，就说你登珠峰啊，珠峰底下有一族人叫夏尔巴人，登山能力特别强。咱们现在看这个上了珠峰，那个上珠峰，包括王石这些企业家，你以为真是靠他们实力登上去的吗？全凭着夏尔巴人加上高科技给他们抬上去的。就现在珠峰其实是花钱，你经过训练就可以上去，登峰难度没那么高，主要的责任都是夏尔巴人去承担难处。所以你不要看哪个企业家这个征服了那也征服了，那都是搁钱堆出来的，那不像过去那个登山英雄。所以当时呢，事实上第一个登上珠峰顶上的是尼泊尔人丹增诺盖。结果这个事实对于中国和尼泊尔正在谈判，那么对中国就会很不利。埃德蒙希拉里是新西兰人，巴嘎那是打不着，但是尼泊尔可是跟你正在谈着呢。所以这个1953年这个时候，这个珠峰到底是归属谁，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呀并不是很有利。那么当时中国人也这么想，说你这等于别人都登上珠峰，咱自己人还没登上呢，这等于欺负到家了。说这个珠峰啊，中国人自己必须登上去不可。可是中国人的登峰路可以说是困难重重，咱当时科技水平不到，而且登山不像别的，弄不好就送命了。当时可以说登珠峰这事儿对中国人来说是难于上青天的事儿。首先呢，中国在当时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各个行业都一穷二白，这穷帽子还都没摘掉呢，你更别说搞什么登山运动了。但当时不是没机会，那会儿呢，咱不是有老大哥苏联吗？说咱玩不起登山这么高档运动，苏联呢玩得很溜，但是苏联境内呢又没什么像样的高山。于是呢，苏联人就想到啊，中国地大物博，山多呀，特别这珠穆朗玛峰。所以1957年的时候呢，苏联登山协会给中国写了封信，这信呢就到了国家领导人手上，说呢要跟咱们合作一下，共登珠穆朗玛。这个提议呢，周总理看完了以后呢，觉得挺好，但是很坚定拒绝了。为啥呢？周总理觉得说咱们国家不是搞这种活动的时候，技术不行，资金也跟不上，现在这还经济困难呢，咱还是先吃饱饭再说吧。结果这个事儿呢，被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谁贺龙，贺龙元帅知道了。他体委主任他在意这个，他打仗时候就主张打仗要打好，种地要种好，体育也得搞好，搞体育才有好身体，身体是革命本钱。所以当时贺龙还组建了战斗篮球队，很有名气，所以他极力想促成这个事儿。说不能因为苏联地处橄榄枝，咱就这么算了。说他认为这个事儿很重要，就这么着呢，在贺龙的努力下，也在苏联的恳求之下呢，周总理最终批示了，说可以考虑。那既然可以考虑呢，接下来中苏相关人员就开始马不停蹄的开始琢磨这事儿了，还定下了一个比较详细的3年计划。什么呢？1958年咱们进行考察，1959年呢，尝试着登珠穆朗玛峰，1960年呢要正式登顶，就定了一个3年计划。就当时决定啊，双方合作这么合作：苏联呢负责高山装备、高山食品这些有技术含量的高档物资，而中方呢负责全部人员物资的运输，包括低海拔的普通装备。你看分工明确，听起来很简单，但是把当时一穷二白的中国呀给难为坏了。为啥呢？就这个低海拔的普通装备，都惊动了各行各业。你看这个防寒的优质鸭绒啊、尼龙丝啊，那都是国家纪委经委特意批示的。那快手米呢，就是食品，是解放军后勤部提供的，能够在高山低压的环境下呢，燃烧航空汽油，像这些汽油都是航空部门给提供的。就连这些基本的物资，那都得特批。就这么点普通装备，基本都快举全国之力，那还得修路呢，要不然你搁啥运输呢？那一切准备妥当了，说开始吧。第一个坎儿来了，怎么呢？1959年3月10号，西藏呢发生了叛乱。那经过多天的对峙跟激战，解放军呢取得了平叛斗争的全面胜利。就因为这个事儿，中苏联合登山的计划得往后推迟。为啥？西藏整个这边还出事儿了。你这珠峰就在西藏这个里边，你看你还能和平登山了吗？所以这计划得往后推。 而且国家特地给登山队员配了枪支弹药，防止呢那边再有什么事儿，你得用来防身呢。所以你说一个登山还得荷枪实弹，可以想见这登山路有多难。好不容易西藏评判结束了，第二坎来了，这不是藏区突发情况吗？中苏联合登山计划的往后推，但是谁也没想到呢，等这个评判结束了，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怎么呢？这个时候前面催咱们一起合作登山的苏联往后撤了，为啥呢？那时候中苏关系开始冷却起来。这赫鲁晓夫上台之后呢，清算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这在社会主义阵营里引起极大分裂，中国和他的意见不一致。那时候广播天天齐越播送的酒瓶，就中苏啊基本上就撕破脸了。而且苏联的前面援助中国的那些人员呢、物资也都要往回撤。这时候呢，苏联登山协会提出来说是呢，我们这个装备没准备完，再得等两年。结果还等啥两年，中苏后来彻底决裂了，也不用借口了，这登山行动就这么的夭折了。就本来中苏联和登山当时看来呢，以苏联的这个高科技的装备啊，登珠峰应该问题不大，中方也是全力配合，但是由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中苏之间呢一下子双方的关系破裂了。那么当时呢，贺龙老总也在过问这个事儿，他就问组织好的这个中方登山队员，当时登山队队长呢叫史占春，贺龙就问他们说是没有苏联帮助咱们行不行。这时候史占春呢就明确告诉贺龙说，没有苏联帮助啊，咱们目前的实力啊还真就不行，就咱自己的力量不行，这事儿恐怕就夭折了。就说你看这个普通的物资咱都举全国之力了，那高级物资海拔8000米以上那些装备啊，咱们举全国之力也没用吗？咱没有啊，咱们国家就没这东西，没这技术。贺龙一听呢就挺不高兴，说不就是设备吗？说咱们没有咱不能到国外买吗？咱不能让别人卡住我们的脖子呀。就这么着，贺龙是积极申请了呢大概70万美元的外汇，专供登山队使用。70万美元呢，在60年前后啊，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候，那是太珍贵了。说那么这问题就解决了吗？哎，还有第三个坎儿呢。怎么着呢？当时有觊觎者，就要说好东西大家都想要，就咱们的队员到瑞士买登山高级装备的时候呢，队长史占春呢在一家装备商店里意外地发现2名亚洲顾客，一打听呢是印度陆军登山队的采购人员。原来呢，印度也准备在1960年从南坡登珠穆朗玛峰，那么中国不是北边是咱们的吗？咱们要从北坡登，印度准备在南坡登珠穆朗玛峰。当时中国登山队得到这消息往上一汇报，大伙都炸了。为啥呀？当时的国际形势太敏感了，你看中苏关系不是走向决裂了吗？当时中印关系也不咋地，而这两个呢跟咱们都不咋地的国家呢倒挺友好。原来呢尼赫鲁呢是印度总统的时候呢跟中国还挺近，到后来一点点印度呢和这苏联越来越近，就苏印关系越来越亲密。那么这个印度呢曾经被英国殖民，当初呢给这个珠穆朗玛峰命名为额普尔士峰，那不就是英属印度吗？就英属印度的测量局在1852年发现的珠穆朗玛峰，当时他并不知道中国在1715年比他们早了这个就差不多140年的时候，康熙大帝那时候就发现了。这个时候呢珠穆朗玛峰呢你看北边挨着尼泊尔，而尼泊尔呢被英属印度给占领过，后来独立了。这个尼泊尔呢你看呢一面呢挨着中国，另外3面呢都挨着印度。尼泊尔跟印度的关系也是砍不断理还乱，乱七八糟。那中尼在划分边界的时候呢，印度在那边没少煽阴风点邪火。后来的事咱们也知道，1962年中印还打了一场仗，当然中国打胜了，差点干到他心里去。那么这种情况下，在1960年印度突然要登珠穆朗玛峰，史占春他们在瑞士买设备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了这个情况。你说印度这时候要登珠穆朗玛峰，要说没企图他们自个儿都不太信的。所以呢中国这时候必须要加紧登上珠穆朗玛峰， 这不仅仅是为国争光的问题，也是给国家主权这块加大了一块砝码。所以回国之后呢，史占春抓紧时间向领导汇报，又积极组织，组织了一支200多人、平均年龄就24岁的登山队，浩浩荡荡的就杀到这个珠穆朗玛峰脚下了。那么说，这些都齐备了，是不是登山问题不大了呢？不是，这登山的困难实在是太多了。你看啊，1960年的3月24号，在这个珠峰大本营集结完毕，这个登山队呢，制定了一个征服世界之巅的计划。那么根据国内外高峰探险的经验呢，他们决定啊，在正式突击峰顶之前呢，进行3次适应性的行军，就先得做3次适应性的活动，就来适应整个高山的环境。第一次适应行军呢，是从海拔5120米的大本营出发。咱们现在有很多朋友，可能你登珠峰不敢想，但是去珠峰大本营可能去过，就在海拔5120米。从这个大本营出发呢，到达海拔6400米的地方，进行一次行军，就像那个操练似的来一次，然后就返回大本营休整。第二次行军呢，是从大本营呢到海拔7600米的高度，就接着再往上上升。同时呢，打通攀登珠峰的第一道难关，叫北澳路线，澳就山澳的澳，然后呢返回大本营。那么第三次行军呢，就更厉害了，接近珠峰顶了，从大本营的攀登的海拔8300米，来侦察突击顶峰的路线，建立一个突击顶峰的这个营地，就是海拔8300米建个营地做接应。那要条件成熟呢，这第三次索性咱一下就干到顶去了，就完成任务了。因为到8300米跟8848米那不差太多了，当然越往上是越困难了，这只是开始制定计划的时候一种想象。那刚开始呢，老天也挺配合，天气都不错，前两次行军呢都很顺利，一次到了海拔6400，一次到了海拔7600。那么这两次行军很顺利，还创造了一个40人到达北澳顶端的世界纪录，就攀登珠峰第一道难关，在北澳路线上居然同时有40个人到达北澳顶端，这当时是个世界纪录。那么紧接着呢，就进入第三次行军，就是1960年的4月25号，55名登山队员，这都是绝对的精兵强将了啊，开始第三次行军。结果出师不利，刚到北澳顶部不久之后呢，就遭遇一次强风暴。当时队员想支起帐篷来御寒，结果连人带帐篷都被吹跑了，不得不松手让帐篷自个儿飞了，所有人只能趴在地上等风停。当时的步话机都因为气温太低不能工作了，最后趴在地上这样得冻死啊，大家找了一条冰缝在里边躲着风，刚好能进去躲。那这阵风过去之后呢，直接造成整个登山队大幅减员。你看55个人，这里边有34个人不同程度受到冻伤，还有一名水温研究者呢和一名气象专员呢牺牲了，冻死了。队长史占春呢因为伤重不得不下山转到呢日喀则进行治疗。这时候更糟糕的事又发生了，就珠峰附近的山谷突然起雾了，就天气变暖了。那说变暖不是好事吗？总比那个冷强啊。恰恰相反，这一变暖意味着登峰的好天气快要结束了。为啥？一变暖又下雨了。你要是下雨再想登珠峰，那难度简直都不能想象了。你要到了雨季，进入雨季之后，你想再登顶，你就得躲过这时候，得等到10月份以后或者来年这个时候。那么长期备战，大伙制定的这个周密计划，这个登顶计划就要流产了，前面做出的牺牲和努力就白费了。在这个时候呢，又传来个坏消息，就周总理跟贺龙元帅呢相继来电询问登山的情况。周总理之前对这个事儿呢他并不是完全赞成，说为什么这时候周总理来电着急了呢？原来这个时候中国跟尼泊尔开始正式谈判了，开始划分边界了。我们提出来呢一分为二，北边是咱们的，南边给尼泊尔，珠峰呢峰顶咱们共同拥有，取名呢就叫中尼友谊峰。大伙儿记住啊，珠穆朗玛峰差点就叫中尼友谊峰。结果尼泊尔呢直接出言嘲讽，说你跟我一家一半不能吧，你们连登都没登上去呢，我们的丹增诺盖尼泊尔人52年就登上去了，你们有什么理由给 跟我们分一半，你爬都没爬上去呢。这句话呀真噎人，还不好回答。咱们的领导人心里头也很窝火，这是个国家尊严问题啊，更是个领主完成的问题啊。所以这时候中央领导向大本营传达新命令，不惜一切代价重新组织攀登，就哪怕剩下一个人也得登上去。当然这个命令在我们今天看呢似乎不够人性化，但是在当年呢上下一条心，哎，登山队的人也咬牙切齿的要登上去，那这时候也是国家尊严和领土完整的需要，玩命也得上去。你看前有苏联在那袖手旁观，后有印度尼泊尔虎视眈眈，这样背景下呀，登山队员呢的肩负已经变成了是一项庄严的国家使命。那么接下来呢，全队调整计划，重新组织四个人的突击组，就是最厉害的登山队员，继续冲击通往珠峰的最后一道难关，第二台阶。这个第二台阶很有名，你问登珠峰的人基本都知道。在第二台阶上呢，最上边有4米多高的岩壁，就跟咱们现在看攀岩似的。你想，你攀岩有抓手有什么的，你是个极限运动。珠峰这攀岩没抓手没什么呀，尝试了多少次往上攀登都失败了，而且非常危险。在这里咱们要提一下，说那怎么人家就登上去了呢？注意啊，我们是从北坡登上去的。之前呢1952年那个新西兰人呢艾德蒙希拉里登顶是从南面上去的。这个南北登山难度不一样，北坡被称为死亡之路，最恐怖的地方就是刚才我说这个第二台阶，这个地段几十米的天然险阻，特别是这个天然险阻最顶端这4米岩壁，这是要命的地方。眼看呢这些队员体力不支，氧气不足，时间不能再耽搁下去了。这个时候消防队员出身的有个队员叫刘连满，他灵机一动想了一个办法，什么呢？搭人梯。就个人往上攀登上不去，咱们搭人梯。他主动蹲下来呢当人梯，让队友呢踩着他肩膀往上登。踩着他肩膀呢是他一个队友叫屈云华。那个高山靴子下面都是钉子呀，你想踩到队友肩膀就隔着厚厚登山服也疼啊，所以这屈云华舍不得就把这鞋给脱下来了。可是里边那羽绒袜子呀太滑，他干脆把这羽绒袜子也脱了，就这么着经过一个多小时努力才成功登上去。可是在那个天寒地冻情况下，这屈云华光着脚冻伤了两个脚跟和十只脚趾，冻伤了然后再下山的时候已经错过最佳救治时间了，下山以后啊做了截肢。很长时间以来这屈云华走道刚恢复那是医疗条件也不行，走道就跟小脚老太太似的，当然这是后话了，就说为了登山这些队员做出了多大的牺牲。那么成功之后呢，这个刘连满已经体力不支了，不得不留在原地一个背风的地方等着队员回归，就他给人做人梯他体力也不行了，队员把所剩无几的氧气还给他留了一瓶。那么这个时候呢天已经快黑了，这时候呢就5月25号嘛，这个晚上到了几乎快到深夜了，前面的牺牲太大了，大伙谁也舍不得放弃，大家也没什么犹豫，玩命也得干，就不顾危险贪黑继续往上登，最终在5月25号的凌晨4:20到达了此行终点珠穆朗玛峰峰顶。大家想象这时候还不得激情相拥啊喜极而泣啊，没有，登上峰顶的这三个人呢已经筋疲力尽了，用最后的力气呢很平静的把五星红旗呢稳稳的插到山顶上。大家觉得这一幕来的太不容易了，然后呢他们就赶紧下山，因为在峰顶待着更缺氧，有生命危险。就在他们下山后的第二天，珠峰的天气变了，而这个时候正在南坡攀登的印度队因为遭遇大风雪不得不铩羽而回，在这场较量当中中国完胜。这样呢1961年中尼边界条约正式签署，两国意识离流的边界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就是南坡你的北坡我的，珠峰共享，由中国等于比较成功的把珠穆朗玛峰这个主权夺回来。那说这故事到这就完美结束了吗？没有，就虽然我们登上珠峰留下了中国国旗还有一尊毛主席像，但是登顶的时候呢是凌晨4:20天没亮，所以就没法留下清晰的影像。当时很多国家呢 都不认可。他本来心眼里就不愿意承认我们这么一个很弱的国家有这样的能力能登顶珠峰，所以就是你由于你没留下这个影像他不承认。那而且按照国际惯例呢，登山呢你必须成功的做到这360度立照为证，就转圈都得拍下来。还有呢就是得把你的国旗呢展开啊，得能清晰看到。所以这第一次攀登这珠峰，就我们前面说这个60年这次攀登珠峰5月25号登顶不被国际认可，这样不得不在后来1975年有了第二次冲顶。那么1975年呢登顶的时候吸取上次教训，登山队说得好好拍照。那这一次登顶呢，中国派了434名队员，最终不负众望成功登顶，而且留下个纪录片叫再次登上珠穆朗玛峰。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登顶队员里呢有一叫潘多的女性，已经36岁了，而且有3个孩子，这非常了不起，就这个岁数女人能登顶。那么这次成功登顶呢留下了影像，而且把五星红旗展开了，获得国际上认可。说中国人的土地啊，中国人得自己踏上去，这是当时登山队的最大动力。在那个年代呢，在被称为死亡之路的北坡，这些人的登顶可以说又创造了一次奇迹。那么最大的奇迹呢是第二次登峰之后留下的中国梯。就1975年呢，9名中国登山队员在当年先辈留下踪迹的第二台阶处，就那4米岩壁那儿，一看不能再用人梯了，就凭着人力呢造出一个金属梯子。当时梯子的架设过程特别艰难，高海拔缺氧，而且还那么冷，就打4个岩点用尼龙绳固定绳子这几个动作都得花1天时间。因为体力消耗和冻伤呢，队员夏伯渝双腿失去知觉，最终也被截肢了，成了无腿人了。就说这个牺牲是非常大的。那么这架呢金属的中国梯不仅帮助中国登山队第二次成功登顶，还帮助了后来1300多名中外登山者实现了登顶珠峰的梦想。到这第二台阶这4米岩壁上没这金属梯你一般不可能上去。一直到2008年，就北京奥运会那年，这个在珠峰海拔8700米的岩石峭壁上挺立了将近33年的中国梯才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从山上带下来然后带到拉萨收进了当地的博物馆。就说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可以说呢，这个中国梯的背后凝聚的它不仅仅是中国登山队的心血，更代表一种勇敢无畏、敢为人先、乐于奉献的中国精神。而这种伟大无私的精神呢，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呢学习跟传承。就说你看为什么国家主权如此重要，就是我们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来之不易的，你不去争取没有谁会心甘情愿的把它送到你的手心。珠穆朗玛峰是中国人的骄傲，可是今天你听我给大伙讲老梁故事会超级版讲了这个故事，这其实也是我们故事会超级版的一个超级故事。就珠穆朗玛峰还差点被人偷走，差点被人抢走，是我们的登山队员在1960年和1975年2次玩命的一个登山之旅，才把这份国土保留在我们的土地上，才为中国在国际上争得了这份难得的尊严。所以说登山队员呢，敢于向世界第3级挑战的人，真真正正都是我们的英雄，起码他是他们自己生命里的英雄。所以对于每一个能够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的英雄，值得我们向他们投以非常尊敬的目光，值得他在我们心目当中留下一座永久的丰碑。